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一章一到四节，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再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一章五至六节的内容。读完了启示录一章一到四节，或者有人忍不住会发出疑问，启示录只是讲将来的事情吗？是不是都会提到我今生应该怎样去做啊？其实呢，启示录谈论当今的事，亦都讲到未来的事。这卷书宣告基督将要战胜邪恶，得到最后胜利，而且信靠他的人是有永生的确据。这个宣言就将盼望带给所有信徒了，特别是那些为了信仰而受过苦的人。启示录亦都教导我们怎样度过今生的年日。这一卷书告诉我们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指示我们现在应该怎样去为主而活的。从约翰一种图画式的描述当中，我们看到以下几方面的教训。第一，耶稣基督再来。第二，恶者受到审判。第三，死人都要复活受审判，然后进入永生或者是永远的灭亡。或者有人不禁说，经文提到耶稣基督的启示，这样能够见到这么多异象的人是谁呢？在传统上，我们相信启示录的作者是约翰，他是耶稣的十二门徒当中唯一没有因为信仰而遭受杀害的人。他同时写了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他为耶稣作见证而被放逐到拔摩岛上，他就在岛上写了启示录。或者还有人会说，读启示录总会有一些疑惑，其实应该怎样理解当中的内容呢？启示录的一章一节可以这样翻译的，关于耶稣基督或从耶稣基督来的启示。我们看到启示录是揭示了基督的身份，以及神在世界末期的计划。这卷书集中描述耶稣基督第二次的降临，他战胜邪恶以及他建立国度的事。读这一卷书的时候，不要将太多注意力放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次序或者那些异象的细节上面，以致会错失了这卷书主要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基督无限的爱、能力和公义。或者有人会感慨地说，启示录既然属于启示文学，那自有它本身的特色啦。而约翰又是否写得与众不同呢？这卷书是属于启示文学， 这种古老文体的特色是假借一位古代人物而写出奇特奥妙的意象。约翰相当熟悉犹太人的启示文学，但是这卷书呢就有以下几点与众不同的地方。第一，约翰是用自己的名字，而不是用一位古代人物的名字来到著述。第二，约翰责备邪恶，劝告百姓要达到崇高的基督徒标准。第三，约翰带给人的是希望而不是失望。约翰不是一个企图预测未来的灵媒，他是神的先知，是神向他启示了事情，然后约翰讲出来。或者有人会说，看到这么多的异象，不知道约翰他是怎样处理的呢？根据经文的记载，耶稣在异象当中将信息传给约翰，让他见到一些未来要发生的事，藉此鼓励所有信徒。这个异象藉着很多征兆和异象去表达关于未来的事。约翰所看到的大部分都是难以置信的，因此他使用了很多的比喻。无论如何，约翰要向我们所表明的就是基督是真正荣耀得胜的主。这段经文又提到，念者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或者有人不禁发出疑问，有福将来不是充满灾难的吗？乜我们还有盼望，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啊？其实启示录启示了未来要发生的事，却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充满沮丧悲观的。只要我们站在得胜的这一边，就无需恐惧那些惊人的事情。我们可以满有信心继续向前行，因为得胜的基督是和你和我同行。或者有人会问，预言是预告将来的事呢，抑或是预告神的工作啊？这样怎可能的？其实启示录是一卷讲预言的书，不但预示未来要发生的事，亦都宣告出、传讲出神将要做的工作。这些预言显示了神的本性和应许的重要原则。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去认识神，并且知道我们可以绝对信赖祂。或者有人又会说，现今的世代邪恶啊，难道真的听见这些预言并且遵守的就有福？这些福从何而来啊？今天我们在报章上面所见到的，往往是暴力、诽谤、政治纷争等等的新闻，实在令人沮丧。于是很多人会怀疑这个世界到底会变成一个怎样的模样呢？但是神已经为未来定下计划，给我们带来鼓舞激励，因为我们知道神要介入人类的历史当中，并且胜过罪恶。约翰鼓励众教会去研读这一卷的书，使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到里面的信息，并且去进行，去确信神必定得胜。或者又有人会说，日子近了，那我可以做什么？约翰说，日期近了，是要催促读者作好准备，去等候最后的审判和天国的建立。我们不知道这些事情到底在什么时候发生，但是我们必须经常作好准备。耶稣要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这些教会呢是认识约翰并且信任他，亦都读过约翰较早时候所写的书信的。现在他写这些信给七个教会之后，教会就可以在诵读完这些信之后呢，沿着罗马大道以顺时针方向继续传给下一个教会去到阅读的。书信传遍七个教会之后，刚刚好呢就围绕了亚细亚省，即是今日的土耳其境内呢一个圈的了。 启示录一章四节话：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或者有人不禁发出疑问，约翰在这里是在这里讲三一真神吗？三一真神就是圣父，即是那位今在、昔在、永在的神，圣子即是耶稣基督，还有圣灵即是七灵，他是一切真理的源头。三一真神亲自向我们来说话，这样我们就可以确信约翰的信息是可靠的，因为神的道是可靠的。下一节经文就提到有因为平安归于你们，这句当中的因为是希腊文的问候语，平安就是希伯来文的问候语，平安来自因为，而因为就是一切祝福的源头。启示录彰显了神的恩惠和平安。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呢，不需要惊怕，因为我们心中是有神的平安的。这个问候来自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像三位一体的真神显明在我们眼前。七灵就是指圣灵，可能亦都指金灯台的七盏灯台，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这一句是强调神的永能和神圣。我们要注意，现在约翰提到三位一体真神的每一位。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七灵就是指圣灵，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就是指父神。启示录一章五至六节经文说：并那诚实作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又因为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作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权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在这两节经文当中，其实是提及到主耶稣基督的七个头衔。我们逐一来到分享。第一，他是诚实作见证的。耶稣基督是唯一能够为启示录当中的事实作可靠见证的人。这些事实都跟主耶稣有关，他是为自己作见证。我们知道要信任人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可以确信主耶稣。第二，他从死里首先复活。首先这个词语在希腊原文当中的意思是跟救赎有关的。主耶稣是第一位从死里复活并且永远活着的人。哇，这幅是令人惊叹的画面来的。怀胎生出他的，他妈妈玛利亚，最后是逃不过死亡的。但是主耶稣能够出死入生，对于他来说，坟墓亦都好像是孕育他的母腹。他是唯一从死里进入荣耀的那一位，直到现在都没有人有同样的这种经验的。但是凡属于他的人将要跟随着他一切复活。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跟住落嚟继续睇嘅经文内容啦，系关于教会嘅备题，然后系基督再来嘅启示。我哋睇耶稣基督嘅第三个头衔啦，为世上君王元首。呢度所指嘅系千禧年嘅时候佢至高嘅尊位。腓立比书二章九至十一节话。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第四，他爱我们，这个是现在式来的，强调他对凡是属于他的人那种一贯态度。我们不要怕去读启示录，因为有爱我们的神，耶稣基督爱我们，不但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直到今日他仍然爱我们，而此时此刻主耶稣是爱你爱我的。第五，他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基督的宝血非常重要的，这个不单止是一个象征，在旧约圣经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神教导百姓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基督流出的每一滴宝血都是为救赎你和我的罪而流出，他为我们舍命死了在十字架上，我是绝对不敢轻忽基督的宝血的。我自己很喜欢唱以下的这首诗歌，歌词有几句这样说，今有一处赎罪之泉，从救主身发源，罪人只要在此一洗，能去全身罪显。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到十九节，经文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存留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而根据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记载，因着基督的宝血，保罗就对年轻的提摩太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用自己的宝血使我们可以脱离罪恶，这样的事是何等奇妙，又是何等荣耀的恩典呢？第六，他又使我们成为国民，作他父神的祭司。神呼召基督徒成为祭司的国度，亦都将会同主耶稣一同作王。当基督以君王的身份再来到的时候，他是要除去一切的不义，但是之前呢，他会首先将教会提到天上，那个时候他是以新郎的身份来到迎接新娘，他的新娘就是他所爱的，他是为我们舍命的，他是我们的主，亦让我们成为祭司的国度，我们还将要和他一同作王。经文当中提到主耶稣的父神，因为神是主耶稣的父，而不是我们的父。其实呢，我们是藉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得以在圣灵里面重生而成为神的儿女。第七，但愿荣耀权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这里所强调的就是永恒，就是阿门。在以赛亚书我们看到基督就是阿门，这个是基督的头衔。在启示录里面，耶稣基督是主导者，亦是终极的目标，他是万有的发动者，万有都朝向着他向前行，万有不但本于他，亦都归于他。因为平安都是来自诚实作见证的耶稣基督，他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而这一道将圣旨很清楚的描绘出来，他是可以靠赖的见证人，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而又不再死的，在所有从死里复活得享永生的人之前，他享有尊贵超然的地位，他亦是世上一切君王的元首。在这些致意之后，约翰就向主耶稣献上赞美了。首先，约翰形容这位救主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你要留意两个动词的时态， 爱是现在的，是继续的行动。至于脱离呢，是过去的完成了的工作。此外，我们还要留意次序，他爱我们。事实上呢，远在于他使我们脱离罪恶之前，他就已经爱我们。请你留意他所付出的代价，是用自己的血。如果我们诚实地检讨自省，就不得不承认这个代价实在太高。我们实在是不配得神用这么高昂的代价来为我们赎罪的。耶稣基督的爱并没有在洁净我们之后就停止，纵然他大可以这样做，他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而作为圣洁的祭司，我们就向神献上属灵的祭物，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拥有的一切，我们的赞美和我们的侍奉。作为君尊的祭司，我们宣扬那一位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只要默想这些的爱，那么我们就一定承认主耶稣基督配得我们尽上一切所能，将所有的荣耀、尊贵、崇敬、赞美归给他。他配得权能来到掌管我们的生命，掌管教会、世界和整个宇宙。阿们。因为平安的第三个源头是基督耶稣。前两个源头分别是讲的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耶稣基督在前言当中是第三次提到他了。整卷启示录呢，跟住就冇再用基督呢一个称号。睇嚟约翰比较喜欢用耶稣呢个简称吓，佢系嗰位诚实作见证嘅。喺一章二节，约翰特别强调见证，咁样系同一章五至六节呢系互相呼应嘅。约翰要我哋知道，佢所记载嘅完全系真实嘅。下面跟住就称耶稣是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的确是可敬可畏，但是同时他亦是罪人的救主。约翰在这里情不自禁的高歌颂赞，他首先数算基督的爱，跟住述说耶稣救赎的大恩。脱离更加贴切的用语呢，会是释放。耶稣就是以自己血的重价将我们从罪中救赎出来。耶稣基督为我们建立一个国度，使我们成为国民。神的国是耶稣的主要教训之一。我们因此才发现到，原来神国就是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神的国不似得世上的国，神国是没有疆界，没有人口限制，所有得蒙基督救赎为他而活的人都是神国的国民。这个次序相当重要，首先是有救赎，然后才有国度。因着基督的救赎，信徒超出了自己而成为神的国。下面一句作他父神的祭司，正好和神的国是相辅相成了。国度里面有祭司，这些祭司并不是一班特权贵族，而是一切普通的基督徒。祭司的责任是代神来向人，以及代人来向神说话的。神就将这份责任交托给每一个基督徒。基督徒是有责任去为世人来向神祈求，并且呢，又将神为人所成全的救恩来到向人作见证，使到世人可以与神和好。就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节所讲的，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作他父神的祭司，这一句的祭司同时是含有献祭的意思。基督徒的活祭就是自己， 正如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讲，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请你注意，约翰在启示录一章六节所强调的是神和基督的关系，而不是讲神和我们的关系。约翰说他父神，而不是说我们的神，因为是基督为我们来到去成就这一切大事，所以荣耀权能都归给他。而类似的颂赞在启示录当中真是到处都见到的，约翰以神为荣，他经常充满赞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